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祝你平安。真的像刚刚弟兄所讲的，时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啊！我自己也是很舍不得离开这个营会。我想好像常常参加这样的营会，就是觉得才开始就到了结束。但是呢，我觉得最感恩的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地上的营会，地上的聚会终会终止，但是有一个聚会永不会停止，就是有一天当我们在我们所爱的主耶稣那里相聚的时候，是要团聚到永永远远。无论是跟你所爱的人，或者你所爱的人爱你的人，其实都是一样。我们何等感恩，因为神造我们本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在他的爱里面与他永远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分隔，没有任何的眼泪，没有任何的痛苦。感谢神，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理想，但是没有这条道路，而借着耶稣基督这条生命的道路，让我们终于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望，达成这样一个盼望，就是死亡被战胜，距离被战胜，分隔被战胜，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与他合一，我们彼此也成为一，而且一直到永永远远。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你才会看见生命能够有色彩。要不然我们谈生命的色彩，我们也都期望我们的人生活得精彩，实在变成是一个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呢？我今天常常在中国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有的告诉我说，现在笑只是一个表情，与快乐无关。我听这话听都听不懂，我说什么意思？是不是他们说 笑只是一个表情？现在反正那个，尤其是大家写 email 啊，什么网上啊，那个都给你已经设好了哈 ，happy face。那么好像这个所以呢，在他们看来，这个只是好像一个标点符号一样啊，这个写一段，然后呢，到这里打一个头像上去，打一个脸谱上去，好像呢，跟他真实的感觉完全没有关系。那不但是年少的，那么年长的怎么样？有些老人家跟我说：“哎呀，詹姆斯不晓得，以前啊，我们养儿防老。”现在呢，我们养老要防儿，我也听不懂，真的很奇怪的话哈。因为他们说我们被啃啊，啃的这个鲜血淋漓啊，叫啃老哈。啃到后来呢，我们家底也啃光，反正儿女如果一买房啊，一买车啊，那完了，我们全搭进去了。有些呢说，他们到北美去了，到哪里留学去了，然后突然来个电话啊，爸妈，美国风景很漂亮啊，来看看吧。哇，我们兴冲冲来了，结果哪里看风景，是来带孩子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认了，也高兴啊。这个我们要发挥余热啊，反正还有。但是呢，常常一段时间哈，我那时候在牧会的时候发现。半年一年以后，有一些长辈走的时候非常难过，告诉我说，美国是我们的伤心地，我们不会再来了。我说干嘛？为什么呢？他们说也不晓得，儿女从小养大的，从小看着他们长大，但是好像只有不长的时间不见，怎么忽然间觉得这么深的代沟呢？忽然间觉得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呢？白天我们辛苦也就算了，晚上当他们回家，我们兴高采烈做了饭菜，为什么常常好像给我们看脸色？为什么常常啊？我记得有个老妈妈跟我讲的，让我到现在还记得哈。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后院，那么这老人家呢来了以后，就帮忙带孩子啊，扫院子啊，他做得特别高兴啊。那有一天突然间发现他媳妇脸色特难看。他就不知道这发生什么事情。原来那天呢，他扫完院子啊，他看到他们家有一棵树啊，很大一棵树，老是掉叶子。那么他除了扫呢，那天因为垃圾车要来了，他很着急，他说怎么办呢？这个车要来了，有些叶子还没掉，那没掉我就干脆给它拔了，反正迟早得掉吧，对不对？因为要不然那个车又得等一个礼拜再来，所以就把那几片叶子给拔了。这一拔拔出事来了， 后来他问儿子说，干嘛你太太怎么对我这脸色？儿子说，妈，你不晓得我太太没有任何别的爱好，她最大爱好早餐的时候看着窗外那棵树，那天一看怎么光秃秃的，叶子没了。哎呀，女儿就她太太就不高兴了，这怎么回事啊？这妈妈怎么都不讲环保啊？这叶子都等她自己掉。那么这老人家也很伤心，他说这不迟早得掉吗？那我也一片好心啊，这个看他们那么忙，那我能多做点就做一点。结果呢，就其实你看生活里面都是很小的事情，常常，所以我们看这个人生，有时候你很难看出色彩。无论你去到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如果你的心情没有色彩，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色彩，你总而言之会觉得这个人生从小到老里面真像圣经说的，期间所惊夸的也不过是劳苦愁烦。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杜拜，这个地方呢是在阿联酋，就是在波斯湾旁边一个阿拉伯的国家，但阿联酋呢是大陆的翻译，台湾把它翻成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大陆把它翻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后来我问当地人，他们说我们比较喜欢大公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酋长，你们还叫我们酋长国。酋长是很古老的那种沙漠里面的这个，这个国家其实现在发展非常快速，尤其是几个大的城市，阿布扎比啊，还有这个杜拜或者叫迪拜，那里高楼林立。我听到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在那里有两兄弟从中国去的，那么他们呢，因为那边的楼啊，包括居民的楼都很高很高，尤其对着波斯湾那一溜全是大高楼，几十层上百层的高楼。那这两兄弟呢，他们就在一个高楼里面就买了一套单元，买了一套最上面那一层80层楼，当时挺高兴啊，买的时候因为价格也不太贵，那买完以后就看那个房价也一路往上升，所以呢特别高兴。那么他们在这个两兄弟合伙买的那个房子呢，也是就最上面那一层，风景也不错，这个看着价格也在上涨，挺高兴。哪里想到有一天这两兄弟啊去 shopping 购物，购物的时候呢，买完东西又在外面吃了晚餐，然后呢又喝了咖啡，搞得深更半夜回来，突然发现底下那个一排电梯全贴个条子，本电梯进入维修状态，不动了。这一看傻了，我到了阿拉伯国家才发现，我去了科威特，到那里传福音，到那个阿联酋都是这样，很奇怪，他们说停电就停电了，也不管你投诉不投诉，你怎么样想，没电了就不动。哇，他一看这也不行，那也不动，那么这两兄弟怎么办呢？又背了一包东西，我说夹在80楼，他们说没关系，咱们年轻力壮，机会来了，以前缺乏锻炼，现在机会来了，爬楼梯啊。爬楼梯竟然，你知道没有爬过楼梯，常常觉得爬楼梯很简单嘛，尤其像我们中国以前哪里有什么电梯啊，那爬楼梯不算一回事。那么就开始爬了，还真厉害，给他们爬到20楼，到了20楼发现爬楼梯一点不好玩了，哎呦这累得不行啊，眼冒金星，一想还有60层要爬，这还了得，然后呢又下不去，到了20楼了。结果他们说这样吧，这个包啊特别重啊，也别背了，找一个角落给它放起来，大概估计不会有人偷吧，谁会半夜三更知道这里藏一个包呢？那么我们轻装上阵，所以把那个包包藏好了，这下高兴了，轻装上阵，竟然又给他们爬到40楼，到了40楼发现惨了，这下真是体会有一句话叫上气不接下气，就怕中间断气。呵呵，真是厉害啊，爬到40楼，这下真是腿脚发软，觉得不行了。但是更惨，因为这在半道不上不下，那你怎么办？后来说这样吧，这个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说。一坐下来，这哥哥啊就越想越生气，就开始骂那个弟弟啊，你真是瞎了眼啊，这个条子估计不会今天才贴出来，应该贴了几天吧，我每次都提醒你啊，这个这种地方你每天进出要看看大楼有没有什么通知，有没有什么消息，你的这个阿拉伯文也比我好一点，那么你怎么都不看呢，真是瞎了眼，你看搞得我们现在这样狼狈，这 再说了，刚刚我跟你说早一点回来，早一点回来，都是你哈。吃完饭又喝咖啡搞，你看这上面是十二点以后维修，我们如果十一点赶回来就没这个事情，都是你，他就把弟弟骂一顿。那么当然一骂，那弟弟当然也不高兴啊，就回骂。你说我瞎了眼？那你每天也经过，你怎么也不看呢？哈，刚刚我说喝咖啡，你也赞成啊。你本来说还要喝酒啊，反正就是两个人对吵。那么后来呢，就一边爬还一边吵啊，因为你家还在八十楼呢，还在爬，所以一边爬呢一面吵，一面吵一边爬，但其实更累嘛，对不对？你还得花力气吵啊。终于到了六十楼，吵不动了，不要说吵不动，连爬也爬不动。最后呢二十楼还真厉害，他们就是真叫爬了，就不但用脚还得用手啊，反正也没人看到，两兄弟就是哇手脚必用啊，就这样往上爬，一步一步啊，还真厉害，给他们爬到了八十楼啊，花了不晓得几个小时。看到那个门挺高兴，家到了，待会儿进去冲个凉。咦，你们好像都爬过。真的又吵起来，为什么找不到钥匙？怎么摸就没有钥匙？哇，又吵，吵到后来才想起来，真的放到包里头去了。那个包呢，还在二十楼，有没有可能回去？回不去。这一下，这两兄弟结果白爬了八十楼，白吵了那一场，看着门进不去，躺在那走道里，直待天明。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忽然间觉得人生其实跟他一样。你不觉得吗？我们的人生若是没有上帝，没有永生，非常类似爬楼梯的人生。我在想，我们年少的时候好像还不到二十岁，这两兄弟还没爬到二十楼呢，总觉得有力气啊，很好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我们年少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人生充满了理想、梦想、幻想，好像一个大包裹，我们也不会觉得重，把我们所有对人生的计划，我们将来对自己的设计都放到那个包里面，满怀信心，蛮有朝气的，我们就往上爬。这种年龄叫做 teenager 的年龄。 teenager 的年龄其实为什么今天很多家长看到 teenager 就很怕 很头痛，原因是他里面这个好像用不完的力气，而且呢他的想法，他总觉得这个人生展开了，现在我懂事了，以前听你们的，现在你们在听我的，好像呢就是不得了。但是有一天我们会来到二十岁，所谓刚刚过了 teenager 的年龄，不再是 teen 了，那一刻才开始懂得把一些包放下，因为里面的梦想、理想、幻想大概还得等一段时间再说。然后呢看看人生很现实，别人怎么活我们怎么活，好像那个包放下了，当然我们仍然对自己很有信心，对我们自己很有这个把握。我们从二十到四十的人生常常也是如此，爬不觉得累，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到了四十岁。我自己很深的一个体会，人生到四十真的蛮大一个转折。有人这样形容，四十岁以前呢，你在用命换钱，赚钱啊没关系啊，加班加点啊，熬通宵了，不觉得什么，有的是青春，有的是力气。但是四十以后的人生，很多人发现倒过来用钱续命，原因就是突然发现身体渐渐开始不能再像以前这样好像熬夜啦、通宵啦，你可以几次可以，你时间一长不行了，这里痛那里痛啊。什么叫用钱续命呢？就是开始啊，有的要看医生啊，有的呢是买各种保健品啊，那么或者参加各种 club 啊、运动啊等等，其实很多都是非常花钱，而这些钱呢都是你以前用命去赚来的，那现在还回去。我有时候出门也是，我太太说、哎、等等，我说干嘛，他说把这把吞下去，我说什么东西，他说别问，就当花生米吞就是了，反正里面 ABCD 啊，我也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反正你看现在大部分好像我们就觉得这个开始要那个，而且呢我觉得呢比的都不一样，四十岁以前都比高，看谁高，谁的学位高，谁的地位高，谁的薪水高，工资高，四十岁以后你不能再比高，你得比低。 随着血压低，胆固醇低，血糖低啊。你不能说我血压很高啊，我胆固醇现在很高啊，我差不多的很多人是很高了。所以四十岁以前的你比高，等到后面的你比低。但是四十岁里面以后的人生呢，真的最难过的，也确实是好像这两兄弟一样，常常充满了争吵。许多家庭本来不是这样的相亲相爱的吗？许多夫妻之间本来不是说我们要白头偕老的吗？我们要视死如归的吗？很多人说哪里视死如归啊，那是恋爱的时候，等到结了婚发现是视归如死，回到家像死了一样，哪里还视死如归啊，就倒过来吵啊。真的我看到太多的家庭充满了争吵。有些人说也真奇怪哦，好像真没想过以前那个感情浓得化不开啊。男生看女生，哇，你们水做的柔情似水哦。女生看男生好，那个大概也在想，哇，这个你们也是泥做的，看我将来怎么雕琢你啊。都是称赞嘛，对不对？一个水做，一个泥做，结了婚还真变水泥做的哈。水跟泥放一块儿，硬碰硬，谁怕谁啊？吵哈。所以这种人生呢，常常从四十会吵到六十，有的六十还没吵完。哇，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哦，常常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了，吵得不可开交。当然现代的人呢，很多人别吵了，一拍两散，各奔东西。有一天六十岁到了，按孔老夫子的讲话呢，六十叫做耳顺，三十耳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耳顺意思就是当他耳旁风吧，哇，这死老婆子反正也骂不死，看他还能骂多久。当他耳旁风嘛，现在呢很多人改了，说三十哪里难力，三十不是耳力是难力，四十不是不惑是迷惑，五十呢叫听天由命。不过多半有一天你来到六十，确实大概人生的路也走得相当长了，看的事情也相当多了，然后呢好像心情呢也比较淡定一点，比较呢这个看得开了一点。也许是很多年长的争吵是比中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好像少了一点，但是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呢，背也弯了，腰也驼了，然后呢走路越来越辛苦，然后呢记忆越来越下降，艰难的人生在往前走。而最悲惨的呢是有一天真的好像看得见人生的尽头了，没有钥匙，突然间发现我的钥匙在哪里。八十层的楼梯，八十年的人生，我爬过来，我走过来，一回头你所有的梦想理想幻想好像那个从来没有打开的包裹还停留在你的二十岁，你不可能再回到你的二十岁去把它打开。那些东西呢，你一回首常常问自己，就是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我爬的人生何等的辛苦，期间多少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但是如今告诉我死亡给我画个句号，什么都没有，一切归零。你不觉得这样的人生是非常荒唐的人生，是非常悲剧性的人生？所以事实上当我们谈生命谈人生，真的是跟你我密切相关，要不然我们如果不搞清楚这个来龙去脉，有时候真的我们可以让工作不断的驱定驱使我们很忙，我们可以让生活里面各种事情让我们不去想啊，只顾往前走，不过总有一天我们会感觉爬这个楼梯意义在哪里，目的在哪里。如果我们的人生死亡画个句号，我们的下一代死亡也画个句号，都是后面什么都没有，反正过去就从无机物变了，以后将来也归于虚有啊。这个人一死呢，就像电灯开关一关，人死如灯灭，两头都没着落。我常说你这不叫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两头没着落，然后中间我们有意义，自己我们都很难说服自己，自己我们都很难欺骗自己，说我们这个人生两头都虚空的，就中间这一段 活得很有意义，怎么可能？我们的人生，正像我在网络上看到一首打油诗写得非常好，打油诗说其实没有上帝人生都一样，20岁以后呢，故乡外地都一样，因为现在年轻人满世界跑，所以呢，以前我们还落叶归根啊，现在这个哪里安个家都很容易。那么30岁以后呢，叫白天晚上都一样啊，就是白天啊，有人形容叫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哈。这个尤其现在一有了网络啊、电脑啊，有的真的熬到3更半夜啊，在上面看电影啊、看下载啊，这个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白天跟晚上也差不多。40以后呢，真的发现有没有学历也都一样，因为基本定向啊，这个。等到50呢，叫漂亮丑陋也都一样啊，什么张露佳啦、章子怡啦，长得都差不多，真的，这，别让他知道，让他知道会吐血。人生真的60以后叫官大官小也都一样，反正差不多了，那个也该下岗该退了哈。那么70呢，叫房多房少也都一样，终于明白了。无论你3套房5套房，你最多一次只能睡一张床。真的，我们也是想不开啊、哦、看别人太羡慕了，这么多房子。那么80的叫钱多钱少也都一样，因为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机会来花了，这个都。那再往下呢，就是90叫男的女的也都一样，因为看着都差不多，一头白发满脸皱纹。100的叫起不起床也都一样，反正颤颤巍巍的，很累啊，人生很累。所以我在想啊，我们谈生命的色彩，我们谈生命的赢家，真的，除非有一个真正的信仰，我们才能够去明白人生的意义。除非有了一个真正鲜活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个生命的色彩。真的很奇妙，这两天我老碰到那个英文的讲员哈，这个 Pastor Hell 哈，啊，他每次看到我，但我看到他也是这样，我们两个彼此对看会很开心，因为我看他满脸红光啊，一直笑，他说 You are amazing， 他说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你老在笑，我说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我不能笑。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他讲的不对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好像我就是里面很开心，真的很奇妙。我也是在想，其实这次实在讲，我也差点殉道了，这昨天都翻船了。不过呢，我实在是觉得哈，你有了永生啊，你都没有理由不笑哈，这倒不是说阿 Q 精神自得其乐哈。真是我真是觉得非常非常感恩，因为我们希望生命有色彩，但是如果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真的会很奇妙，它就会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地上的一切真的都要过去，但是我们不再灰心，也不再失望。我们是不完全，但是完全的神却在制作我们。圣经里面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做成的。其实这个工作这个词呢，这个很多人读过英文就知道，它是 masterpiece， 就是杰作。其实最准确的翻译，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你千万不要用外貌，用各种恩赐，或者用各种这个你的学位地位来衡量。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手中的 masterpiece， 是在基督里做成的。有了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真的何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来龙去脉。所以这段圣经刚刚我们念的哥林多后书5章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想要活出生命的色彩，有一个关键，就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这是圣经非常强调的一个观念，在基督里。你看你在其他的宗教啊，我想我们当中这个也许特别台湾的或者东南亚的一些背景，以前是很严重的，这个就是拜佛的。当然中国大陆以前也是一样，不过我们就是过去这几十年呢，这个把这个庙啊神牛鬼蛇神所谓都打倒了。 你在佛教、道教所有的理里面，你有没有看过有个词在菩萨里？有没有这样？不会吧，你是菩萨，我吓都吓死了，我跑到他里面去。你一进那个庙啊，四大金刚这个青面獠牙张牙舞爪，马上就赶快就扑倒在那个大佛跟前嘛，叩头吧。这个我这些年在大陆，我看到很多地方香火鼎盛，哇，这些到那边就拿一个香，然后管他了就拜啊。其实人间都一样，我去了雅典，难怪保罗一到雅典一看满城都是偶像。你现在到雅典是一面太阳神庙，一面月亮神庙，哈，这人就是这样啊。他连那个，所以保罗说，你们连一个卫士之神都给他放一个去拜，上面写的 unknown god， 我不晓得你是谁。大陆现在很多人这样啊，他们哪个庙都拜。有的说千万别漏一个啊，这我说如果你每个庙拜你一定会漏啊，这么多你哪拜得过来啊。唯有基督的信仰可以说 in Christ， 因为神，而且我们可以进入他的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这种上帝的启示，这种真实的信仰，唯独在真的神的启示里面才可能知道。那么也许很多弟兄姊妹要问，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呢？好像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 term， 刚刚十七节特别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就说，那什么是在基督里呢？好像又比较抽象了。耶稣我们进得去吗？其实这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的十一节到十九节，保罗用自己的见证来回答什么是在基督里。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个参照，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都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想，我们到底在不在基督里。我发现现代好，我们很多人都用那个 GPS， 我们当中用过 GPS 举一下手好吗？好，大概还是有一些不用，当然因为在可能深圳啊，可能在这边呢比较不太需要。其实如果你到洛杉矶，你到西雅图，你到了这个纽约好，比较大一点城市，真的常常会发现 GPS 是很有帮助。GPS 为什么能够 work？ 我们也是觉得很奇怪哦，哎，我们车上放个小小东西，我们走到哪它都指引。原因是因为它在上面有参照，因为上面有卫星，所以 GPS 其实是三个英文字的缩写，是一个 global， 是一个不但是在美国上空，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定位 positioning system。我从 GPS 常常想到，我们的人生非常需要 GPS， 要不然我们的人生非常迷茫。当然 GPS 错的就惨。中国大陆前一段我刚好回国，看到一个报道，哇，有个人很惨，他就跟着 GPS 走，结果 GPS 一直把他带到海里头去了，真的一头连人带车就进了大海里头。你说这个人也怎么也不看，他说他也真冤枉，那个 GPS 一直说这个方向对了，他就一直开，刚到海边起了一阵大雾，突然什么都看不见，那么就跟你相信了，结果的整个车就掉进去，跟我昨天翻的船一样啊。还好这个人会游水啊，赶快那个车窗把它砸破，然后那种从里边游出来。后来电视把整个过程，把那个车怎么从海里掉上来都拍出来。错误的 GPS 是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一个比较 work 的 GPS， 从物理学上我们晓得最起码要三个参照，也就是所谓三点定位，你这个 GPS 才比较准。为什么有些 GPS 出来不太准？因为如果它只是接收一个卫星的信号，其实是有问题，因为咱们整个地球是圆的，它如果有三点参照让你接受到这个信号，你这个 GPS 会比较准确。我发现保罗在这里也一样告诉我们，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让我们的人生不断提醒我们，你不在基督里，赶快归正，赶快转向，赶快重新来 注意你到底往哪里走。第一个参照就是面对神。我这次有机会到了哥林多，也踏足在当年哥林多教会的遗址上面，这块遗址现在还在，如果你到了希腊你会看到，心里很大的感慨。难怪那个教会，当然一方面问题重重，我们都晓得，读了哥林多前后书，但是你到那边你就知道，第一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是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到现在哥林多仍然是这样。哥林多那里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运河叫哥林多运河，它整个把希腊下面那个半岛切开，让从地中海到爱琴海的船可以借着这个运河呢，就很快的过来。那古代哥林多虽然那个时候运河还没有造，但是因为那段的距离不长，所以呢，使得它在商业上非常发达，很多地中海的船只到了那边呢，就从哥林多的那头货物上岸，然后呢，只要这个距离也就大概不到，我想大概也就不到两公里的距离，也就一千多米的距离。所以这么短的距离呢，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运河，但是呢，可以用那个车把它拨过来，然后呢，到这头港口下去，就整个进入爱琴海。所以呢，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那因为这样，当然商贸发达，所以你看看那个，他那个教会就在当时那个哥林多大市场的旁边，那个大市场就像现在的这种集市一样啊。那在古代的话呢，那个集市就是做贸易的地方，哇！所以各式各样，当然了，它旁边的很多那个神庙啊，很多偶像，难怪这个教会很像今天的教会。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教会里面是有问题？一方面，这个世俗的大潮啊，你看见那种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旁边那种各式各样的异教，各式各样的那种吸引，各式各样让你看见这个世界的繁华，哥林多教会就身处在这个期间。保罗就提醒他们，无论怎样，无论你们当中有多少的问题，但是只要你们自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总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既然知道神是可畏，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关键，我们常常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怕神吗？我发现现代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怕很多东西，我们怕股票下跌，我们怕人，我们怕公司的老板，我们怕这个怕那个，怕学校的老板，很多做博士的也很怕你的这个导师，他不让你毕业你就没法毕业，他不让你的论文过你就没法过，所以我们呢就怕很多，怕这个怕那个，但是唯独我们不怕神。你注意看，真的我们好像很敬虔，我们也去做礼拜，我们也唱诗，但是呢常常我们对神怕吗？不怕。这是保罗发现哥林多教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保罗说，我们既然知道神是可畏的，我觉得多半我们把神当成一个圣诞老人，满脸慈祥啊，这个白发白胡须啊，特慈祥，然后呢背个大包裹全礼物啊，我们看到他特高兴，然后呢就给我礼物，他一旦不给的话呢我们就发脾气，然后就不理他，或者就这个，反正总而言之那个心态，保罗说我们要晓得神是可畏的。可畏这个词其实英文的翻译 fear of God， fear of God， fear 这个英文词我们也知道中文有时候很难翻译， fear 不只是一种惧怕，fear 是讲到一种敬畏。本来其实儿女对父母应该是 fear， 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为什么要 fear？ 不是因为惧怕他们的权威，乃是因为看见从心底里面一种爱里面产生出来的一种敬畏。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当了父亲以后格外的体会，神为什么在地上设立家庭，神为什么在地上设立婚姻，是让我们去更深的体会父跟子的关系，天父跟我们的关系，去体会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保罗谈到夫妻关系的时候特别说，我这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讲，
我觉得单单保罗这句话出来，就让我们所有做弟兄的都可以闭口。我们有时候单注重我们是头，我们要这样那样，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基督为教会做的，你就会发现，无论你自己有多少理由，我自己有多少理由，我们都没有理由让我们的另外一半受到委屈。因为基督为他的教会，也就是为你我舍命，他受了多少委屈，他受了多少鞭打，他受了多少羞辱。保罗说，我这是乃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我想这是对夫妻关系里面一个极深的体会。当然教会要顺服基督，所以保罗说妻子当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了基督。其实彼此之间那种关系，是神让我们体会什么叫做真正的舍命，什么叫做真正的委身，什么叫做真正的成为一。那当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断了以后，你看见我们当父亲的不晓得什么是父亲的角色，当儿女的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是我们正确的角色，所以呢，真的是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如果父亲老有这种养儿防老的概念，当然也不对啊，就是我的依靠全在你身上，我将来全靠你了，我养你就是为了我自己。那么等到现在的养老防儿，当然也错了啊。这个本来其实儿女尽孝顺是应该的，理所当然。这些的关系都是当我们人跟神有了正确的关系，才会在人际的关系里面建立起来。所以保罗第一个提醒，神是可畏的。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是，其实每个人心里有知道要拜一样东西，他知道，但是呢，他不认识真神，他就会拜假神。这两张照片都是在中国拍到的，你很难想象，我们曾经说我们是多么无神论的国家。一张是在武汉，一到了正月十五，哗，那个庙，你看那个人山人海。好，下面那一张，那么上面那一张呢，是在福建，福建呢，他们拜妈祖。很奇怪，妈祖这个东西是有点出口转内销，原产地福建，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出口到东南亚、台湾啊，所以大陆就听不见了。我们小时候偶尔听到妈祖，还以为是妈妈的祖先叫妈祖，根本不晓得，哇，这些年又转内销，尤其从台湾那边，哇，妈祖又回来了。这个，所以呢，这个现在竟然很多地方的官员带头拜妈祖啊，妈祖绕境啊，妈祖这个，但到台湾那个，我有次到台湾吓一跳，那前面全是警察开道啊。后面那个妈祖像抬的，还有放那个鞭炮啊，沿途其实我觉得就是跟烧杀抢掠没什么差别啊。哇，一路过去啊，真的这个人全纷纷走避啊，因为根本不管他，也不管你，他就杀出去一条路，前面警察开道，彪形大汉抬着那个妈祖。那很有意思哈，你说咱们中国一直无神啊，我现在在中国发现很多地方，你比如在河南宜阳的国土局啊，这国营单位啊，门口画一个大大的八卦图，我不晓得他们这些走进去头都晕啊，因为进入八卦阵了呀。那么这个是长春法院啊，门口挂一把辟邪剑，这我不知道他要辟谁啊，那这些都是市级单位啊，不小的单位啊。所以坦白说，现在有些老跟我说，我说你别跟我说你党员干部，我说我坦白跟着我在那边看得多了，什么党员干部全是他进庙进得快的，他拜这个拜那个，哇，这个有的看风水啊，有的算命啊，什么都来。那这不奇怪吗？你这不是受的无神教育吗？其实坦白说，人心里面真的，其实他真的一直是有一个东西在驱动他。你不认识真神，你会拜假神。还有些人说我什么都不信，什么风水啊，什么算命我都不做。你信什么？你信你自己，你已经把你自己当了神。说这倒对，我就相信我自己，我就觉得一切全凭我自己，全靠我自己。我说你不但拜你自己，而且你拜物质，你拜金钱。这个历史上老早有了，叫做拜金，就是把金子、把金钱当做一个 idol， 当做一个偶像，你去拜。很奇怪，那有些年轻人就拜那些的这个 一会儿拜周杰伦啊，一会儿拜张惠妹啊，总而言之他找一个东西他一定要满足他的。哇，真的，哦，在大陆有个女孩子啊，为了要跟刘德华握一个手，大概你们听过，结果呢这个吵啊吵到后来他爸没办法就卖一个肾，结果呢后来卖了一个肾给他钱也不够，先是卖血，卖到后来卖一个肾，反正就是他后来据说大概最后也没跟刘德华握成手。一时奇怪，那刘德华已经变成他的神了，他就是为他生啊死啊，为他什么都可以。人很奇怪，所以你现在千万别说无神了，你里面有一个神，那个神就是你已经完全向他委身，你已经完全把自己投身给他，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只有我们人有这个特点？你在猫里面从来没有看到一只猫星，猫里面突然出个周杰伦，猫里面突然出一个某某歌星啊，刘德华，大概没有，只有人里面很奇怪，他有这种的偶像崇拜。因为我们人要问这十个问题，我在前两堂也提过，这十个是最基本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是讲到生命的起源，我往哪里去，是我们一直在追问生命的归宿在哪里，我为什么要活着，是讲到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怎么来生活，是告诉我们生命怎么来表达。唯独人他一直问，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当然是要跟我年龄差不多的，1980年，距今三十多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有没有人听过这篇文章举下手？哇，还不少，看来这个我们的同龄，我的同龄人不少。那篇文章在当时是非常震撼，因为当时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万马齐喑，哪里敢发表这种文章，人生的路当然就是金光大道，共产主义的道路。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发了这篇文章，那个署名叫做潘晓，其实潘晓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用了一个笔名。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我记得前两年我在北京那里带领一个聚会，有个弟兄跑来跟我讲，张牧师啊，你知道吗，这个我因为刚好提到这篇文章，他说我当年就在中国青年杂志做编辑，这个弟兄当年在那里当个编辑，他说这篇文章一发表啊，真是没想到，他说全国各地的来信，那个年代没有什么 email 啊，打电话也不方便，他说全是写信，像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就飞进我们的这个编辑部来，他说我们最高记录一天拆信拆80000封，我们加班加点拆到手软了，后来放弃了，这信呢根本看都不看。他说我们都没有想到那篇文章一时激起千层浪，几乎群众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共鸣。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所以这篇文章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我看到有的人把它评论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用一个很浪漫的词，思想初恋，因为意思就之前我们没有思想，也不需要思想，有一个伟大思想就够了，从80年突然间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思想，这一想不得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路怎么走，怎么会越走越窄？你知道这个思想按照以前的标准那还很反动呢，怎么可能越走越窄，应该越走越宽，为人民服务，全天下还有1/3人等待我们去解放啊！哇，我自己一到了海外87年，我第一感觉就是谁该被解放啊？因为以前说1/3人全在水深火热里面，我当时尤其为台湾人民难过，哎呦，他们都吃香蕉皮啊，我想真惨啊，非得去解放他们啊，真的解放台湾人民。其实后来我发现两岸宣传差不多， 他们那边也骂我们，说我们水深火热。不过那时候我们都共同没有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都吃香蕉皮，那香蕉哪儿去了？奇怪哈，你香蕉不见得都扔海里吧？你给蒋介石吃也吃不了那么多啊，一个人。奇怪啊，就是说他们全吃香蕉皮。哎呀，这个，所以我们一直等着解放呢。我第一次出国发现有一件事很出乎我意外。我到德国87年去，我发现白面包很便宜，黑面包很贵，这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以前我们的教育啊，说白面包都是富人吃的，黑面包穷人吃的。因为我们想很简单嘛，黑面包长得比较难看，白面包比较好看，所以呢，这个当然富人有钱人都买白面包吃了。我一到德国一看，白面包便宜的不得了，黑面包很贵哦，因为那个叫营养面包，那个哇，所以当时吃了好几年白面包，但是心情非常良好。哎呦，我说我还算有钱阶层啊，这以前的教育白面包都是富人吃的，我还挺有钱的、啊。你看，这就是我们以前就这样，所以等待要解放全人类，怎么突然间80年那篇文章说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好像一盆冷水当头一棒一样。但是越来越真实的我们看见人生的路，今天你我都来到了西方，其实也是一样，是这边没有问题吗？也有一样的问题。我去了德国只需要3个月就证明一件事，我说天下人间没有天堂，东边有东边的问题，西边也有西边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德国也有德国的问题，美国也有美国的问题。这个日光之下，我们是问题重重，而原因就是最基本的这四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怎么来生活呢？人生到底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不过你发现最奇妙，这四个所谓哲学上最难的问题，基督的信仰只需要一节经文就回答。好吧，我们把这节经文念一下，罗马书11:36，来，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万有当然包括人类，不要说人，所有一切宇宙自然，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一节经文就回答刚刚四个哲学上最难回答的问题。人从哪里来？本于上帝，上帝的创造。人往哪里去？归于上帝，他审判死人活人，万有的结局都在他那里。人怎么来生活？依靠上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人为什么要活着？荣耀上帝，为着要传递神在我们身上所创造的形象和样式，为着要代表神，代替神管理看守他的宇宙自然，为着要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作为他的受造者之一，当然我们要来为他而活，荣耀他。这一节经文就把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人没有办法得到的答案，一节经文就回答。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最宝贵的地方。常常有人说，你们基督教太狭窄了，你们基督教啊，别的宗教呢都很宽容啊，你看他们好像很包容啊，就你们基督教说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位耶稣基督可以得救，好像说我们很狭窄。我常常跟他们说，其实是真理一定非常狭窄，这是真理本身的特性要求，其实不是它狭窄，是真理它一定排外。我常常说，你比如说你家有个孩子长得也蛮可爱，到街坊邻居在那儿穿街走门，那当然这些街坊邻居都很喜欢这个孩子哈。然后呢，这个叔叔也给他一个糖，那个阿姨也给他一个饼干。那有一天呢，那个叔叔给他一个糖的时候说，孩子啊，以后别叫我叔，叫我爸。但是小孩挺高兴，回去爸，我今天又多了一个爸。然后那个也给他，你叫我妈，别叫我阿姨了。 我说你行吗？你这当爸的大概一巴掌就打过去，岂有此理，只能有一个爸，怎么可能都是你爸？我说那些讲说我们很宽容没有关系，所有都是神，那个道理一样。我说真正有底气敢宣称是一位神的，敢宣称说只有独一条路的，我们反而要注意啊，因为这是真理，真理一定排他。你不能说一加一等于二也可以，等于三也可以，我们很宽容啊，等于六也可以，没关系啊。他你就知道他马上不是在讲真理嘛，因为真理一定排他。所以其实不是基督教的狭窄，是我们真知道唯有他来启示，道理都很简单。不像佛教这样，哇，我去看很多那个什么这个经那个经啊，很多庙啊，这个里面堆的全是，还没写完呢，现在很多老和尚还在继续不断补充呢。真理不需要再补充，这本圣经3500年没有加过一个字，也没有减过一个字，旧约3500年，新约2000年，这个才叫做可以穿越时空，这个才叫做是真理，它完全不受时空的限制，而且是绝对的真理。你看见人科学里面很多不过是相对的真理，在某一个时空某一个边界条件某一个范围里面它可以是真理，比如像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物理学的定律，这个定律你放到真正一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面它就不对了。这些是真理吗？是真理，但是它有一定的范围，而唯有绝对的真理出来呢，它是不受任何空间时间的影响。万有本于神，万有归于神，万有依靠神，万有为的是荣耀上帝。所以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不但是认识真神，而且晓得他跟我们的关系，他是爱我们的，我们对他的回应是在爱里面升起的那种敬畏。保罗说这是 GPS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他提醒哥林多人啊，你们不必争，你们不必说你输这一派你说那一派，我只问你们对神的态度如何。第二个参照物，保罗说我们不但面对神，而且有良心。保罗说我们不是像你们在举荐自己，我们不是毛遂自荐，我们不是自我推销，我们在神面前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你发现这句话不是掷地有声吗？不是铿锵有力吗？今天有哪一个政治领袖敢讲这种话呢？因为良心是很特别的神的一个创造，所以我们中国人以前都知道你摸着良心讲讲看啊。但是现在常常很多人说良心，良心算什么？良心多少钱一斤啊？良心都被狗吃了，好像我们人不需要良心。但是你发现人类最独特的还就里面有良心，难怪德国的哲学家康德这样说，他说两件事让我对神产生敬畏，第一个我抬头仰望星空，咱们的温总理也写了一首诗叫仰望星空，他说我抬头仰望星空看见神的创造，第二件呢，我低头看我的良心。良心是神造在我们里面很独特的，只有人有良心啊。但是圣经描述我们的良心不认识神以后，那个良心麻木了，失去了它该有的功用。圣经最妙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良心被烙铁烙惯了，我觉得真的是太传神了。什么叫被烙铁烙惯呢？就是我们大概都有这个经验哈，当然不能用烙铁，那个很烫啊。如果你看你比如说冲凉，大概你有这个体会，你那个水啊一放出来很热，哇，你觉得很烫，但是慢慢冲到身上时间一长你就不觉得烫，为什么？因为你的皮肤的温度跟它一样。我们良心在我们里面，第一次你说谎你发现哎呦我怎么说谎了，好像良心不安，但是呢渐渐的你说谎越说越多，然后呢好像已经麻木。我们的良心不是没有，只是好像圣经上说好像油蒙了灰一样，上面厚厚的一层灰上去，我们的良心不再 work。 而基督徒最奇妙的第一件事情重生得救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良心又恢复功用。这个是圣经说我们的天良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所以你发现一个基督徒真的蛮不一样，他 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不是不会犯罪，但是他一犯罪，里面的良心马上责备。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如果一有责备我们消灭他，一有责备我们压制他，一有责备我们假装忘记他，渐渐我们又落回以前的样子。我们要晓得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良心。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无论你们发生多少事情，我只问你认不认识神，我只问你有没有你的良心，有没有功用。我们在你们当中不是毛遂自荐。你说良心真的有吗？现在我发现有一样仪器哈，其实专门测人的良心，这个仪器啊就叫做测谎仪。我不知道这个测谎仪很有意思啊，其实蛮简单，基本就是一个 screen 看图形，他你看那个旁边那个图，就是那一个人在接受测谎，你就把他手上啊用那个电线给他搭上。现在以前都比较老实，现在是用电脑测，然后呢给他一个问卷啊，如果说上面的问题你诚实的回答，奇怪，你的血压也正常，你的心跳也正常，而且他测你这个皮肤能够渗出多少汗水，他可以测出来。有些人说没关系，我现在骗人骗人，我自己都相信了，我身经百战，我非常老练了，没问题。你试看了，你坐上去，这个测谎仪现在刑事学上常常用啊，非常准啊。哎，那你说那奇怪啊，那怎么人就会测出来？那种两根线搭在狗身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呢？测什么？测你里面的良心啊！因为我们里面有一杆秤啊，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啊，很奇怪。你说我已经骗了自己都相信了，谎言说一百遍就变真理了。你试试看，那个问卷上面，你只要一不诚实，马上出问题。你的心跳也不对，你的血压也不对，你的皮肤还有很多人，甚至于受过训练的人啊，他大概可以比较控制他的心跳，他大约可以控制他的情绪，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皮肤渗出的汗水，这是非常奇妙。我们常常会说，为什么会这样的？我们还说，我们人就高等动物，你在所有的动物里面完全看不见这个测谎仪可以工作，只有这个测谎仪对人可以工作，可以 work。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有良心。这个良心，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啊，常需要省察我们。因为天良已经被主的宝血洗净。保罗说第三样非常非常重要的参照，就是面对一个世界。保罗在这里没有直接用世界这个词，保罗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凭外貌不凭良心夸口的，我们是有言可答的。 We have answer to the world。 其实用这个词来描述世界的，我觉得是最准确，就是叫做凭外貌不凭良心不凭内心，而且还要夸口。你觉得如何？你看，不是现在这个世界啊，现在这个世界你觉得这个形容太生动太准确了。2000年前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改变，都是凭外貌不凭内心，而且还夸口。所以常常有人说，如果你要做生意啊，特别说比如说你要推销那个洗发精洗发水，那个洗发水怎么样不太重要，你说怎么不就那个就直接用到头发上了，没关系，你的瓶子要做得很漂亮，不但瓶子做得漂亮，而且你要大打广告啊。所以你现在注意好，这个中国早些年不太注意，现在也注意哇，什么月饼啊，什么粽子啊，奇怪哦，茶叶啊，外面那个壳啊，你都舍不得扔掉，哇，太漂亮了。至于里面什么，那不晓得，那你凭信心吃了，哈哈，那个吃下去后果自负哈。这个都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光凭外面不凭里面，然后呢还夸口。所以现在惨了，人类都搞得，所以这个。以前呢我们有句话说，这个男为知己者死，女为欲己者容，对不对？现在叫做男为知己者装死，女为欲己者整容啊。哇，现在这个有一行啊，整容这一行不得了，现在不但女孩整容，男孩也整容啊。因为他发现这个世界就是凭外貌不凭内心嘛，谁还讲什么内心美啊什么，这一边去吧。而且这最重要就是 保罗说这个世界的特征就是凭外貌不凭内心，而且还夸口，非常得意啊！哇，我又骗了多少人，哇，我又赚了多少钱，哇，我又整个他就在这个里面啊，越来越夸口，越来越夸口，而且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样的世界你一点不要惊讶，不是现在才有的，你到2000年前，当你站在哥林多这个教会看出去，你才会体会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一模一样，偶像崇拜，荒淫无耻，哇，人在吃喝里面，人在放纵里面，人在享乐里面，就是这样。保罗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世界却是有言可答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 GPS。 这个人叫做牛顿，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很聪明的科学家，据说他的成就跟一只苹果有关，当然那是一个不知道真的假的传说。那很多人到了现在，你到牛津那边还能够看到那棵苹果树，据说世界上三只苹果对人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只被夏娃吃了，第二只呢就扎在他头上，科学发明的，第三只被那个叫 Steve Jobs 的咬了一口。不过他确实很伟大。这个牛顿啊，你大概现在一般公认啊，你全世界古往今来你找10个最聪明的头脑，他还是其中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伟大的数学家，伟大的天文学家，多少的划时代性的那种的发明，那种的科学上的贡献。但是当他要过世的时候非常谦卑，他对人家说，你只需要给我写这句话，一个在海边拾贝壳的孩童，一个在海边来捡拾贝壳的孩童。后来当然这个他的朋友没有照他的遗嘱把这句话写在他的墓碑上，他的墓碑放到了这个伦敦的 Westminster 大教堂。这个教堂是英国人认为最隆重的最重要的人物在那里，像前一段时间那个威廉王子跟那个凯特公主的婚礼在那里，那个戴安娜公主也被埋在那儿。你到那里非常醒目，进去看到那个他的墓碑上面，当时的皇家科学院的一群院士给他写了这么一块墓碑，上面说，这里安睡的是牛顿爵士，他以超乎常人的智力，用他所发明的数学方式，第一个证明了行星的运动和图像，彗星的轨道和大海的潮汐，他研究了各种不同的光线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颜色的性质，而这些都是别人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但是我发现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到他对自然历史和圣经，他所花的这样的一个勤奋，他用他的哲学证明上帝的威严，他度过了新教徒简朴的一生，所有活着的人都为拥有他这样一位伟人而感到幸福。我想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像牛顿一样真的明白，我是谁，我不过在海边拾贝壳，我是谁，我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我是谁，不过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生，他可以很勤奋，他可以很努力，但是他知道我的一生目的为着荣耀上帝。正像他在他当初第一个写下来那个微积分，在数学上极大的贡献，对于微积分的贡献。但是那本书你看见那个扉页上面，他的手稿上面第一页写上这句话，我仅将此书恭恭敬敬呈现给我所认识我所侍奉的伟大的上帝。是他知道，神啊，我算什么，若不是你赐给我一点点智慧，若不是你在整个宇宙创造了这么奇妙的规律，我岂能做什么科学，我岂能被称为科学家。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一个谦虚的人，是一个真认识这些规律背后的创造者的人，是一个真的对神敬畏的人，是一个真的看自己什么都不算， I'm nothing， 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所以我想这样的人生何等美丽， 难怪保罗告诉我们这三个重要的参照点，我们可以自己来对照。我在基督里吗？我们只需要问问自己，我们怕神吗？我们的良心，我们忽视他圣灵借着良心在我们里面的提醒、责备、光照吗？我跟这个世界活得一样吗？还是世界上一切人所追求的都是我的追求，人一切的喜好都是我的喜好，人一切的做法都是我的做法？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没有讲什么长篇大论，他就把一个标准放在那儿。一个基督徒，我想我们也没有任何其他标准，我们只有圣经的标准，我们只有上帝已经设立的标准。保罗说按照这个标准，他其实是讲他自己的见证。所以你读到十六节会看到这样的话语，保罗说，我过去也凭外貌认过基督，但是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发现，我以前的人生啊，你们还称赞我。当年的保罗我们都知道，一个少年人，哇，又是加玛列的门下，多么的好像前途辉煌啊，他自己都以为了不起，不得了了。明明在杀人，还以为在行公义，那个斯提凡别人丢石头，他在旁边高兴啊，帮他看衣服啊。所以保罗后来说，我以前是迫害教会的，我以前是逼迫圣徒的，我还以为我在替神大发热心呢。这种人会到一个程度完全一叶障目，看不见。所以保罗的见证说，我过去也是一样凭外貌认基督啊，但是如今我不再这样，因为我的价值观、我的世界观、我的人生观被翻转过来。保罗提出一个正确的生命，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两句话：我们若过癫狂是为神，若过谨守是为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若过癫狂是为神。什么叫癫狂？其实有时候癫狂这个词，当然中文也翻得蛮妙，癫狂就是看你不正常。我现在看大家都很不正常，这么好的天气你们不去爬山，你们坐在这很不正常，一定有人这样看我们的，很不正常。真的，我现在，以前我去参加同学会，常常他们在陆家，我们觉得你很不正常，非常不正常。后来我说，其实我说我不正常，我看你们也不太正常，因为他们真的不正常，他们自己后来承认了。他们说我们白天拼工作，晚上拼饭局，拼完还要喝咖啡。我说深更半夜喝什么咖啡？他们说我们最喜欢的悲伤的多瑙河，喝那个牌子的。那这不很不正常吗？深更半夜跑去喝，他们说这就小资情调啊。哎，我们都这样啊，我们都很郁闷啊，我们都很、哎、他们还喜欢用个词叫 blue。 因为我吓一跳，我说 blue 这个是忧郁，他说你不晓得，这就是我们的小资情调，都这样淡淡的 blue。 哎呦，好像很浪漫啊，他们特喜欢啊，我们淡淡的 blue。 我说你小心颜色会变啊，他们后来发现真的变了，以前是浅蓝，后来深蓝，现在一片泛蓝啊，全是 blue 了。上海啊，在05年就有一个统计，120万忧郁症病人，这是05年了，7年以前，120万的病人里面多少白领呢？ 80% 是白领人士。你会很诧异啊，我们以前想大概忧郁症大概就是那些下岗的啦，或者这个白领啊，有房有车有很高的工资薪水，哎，忧郁症的高发人群。我说你们天天去喝那个悲伤多瑙河，这不悲伤都很难啊，这活的其实是非常不正常，他们觉得很正常。保罗说是我们为神。其实癫狂这个词有一种英文的翻译，我发现翻得很好，叫做 full of passion。 基督徒有一种的 passion， 有一种的热忱，这种热忱人看你好像癫狂的人一样。难怪亚基帕王说，保罗啊，你学问太大，你癫狂了。保罗说，我不是学问太大，我是为了让上头天上的呼召。但是像人呢，基督徒的人生绝对不是啊，我们一天到晚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了，我们活的这个是半人半仙的，不是啊。像人非常有见证，我们若过谨守是为人。 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不断提醒他们。保罗说，其实真的，本来我可以向你们有要求的，你们也知道我的劳苦，但是我宁可自己的手去支帐篷，我宁可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其实我觉得这些原则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们也是常常问，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呢？什么是基督徒的人生？圣经的原则都很简单，就是这两句话。我昨天也提过这个人，这个宋尚杰，这个他的老家在福建的莆田。那么当年1921年远渡重洋到美国来留学，五年里面啊，真不简单啊，差不多不到六年，学士、硕士、博士全部拿到，美国到处宣扬啊，东方一个神童啊。据说有的城市还给他寄那个城市那个钥匙，以前那个城市就是象征的，用金子打起来那个钥匙寄给他，说你是我们的荣誉公民。换句话说，对于宋博士那时候，他要在美国办个绿卡，他在美国找工作一点不困难，很多地方给他 offer， 但是他放下这一切回去。为什么？所以他到中国，这个到处传道，人家给他第一个外号叫做疯子 crazy， 癫狂的人。你干嘛呢？放下好好的这些都不要呢？是他癫狂吗？到今天我们看见，真的，我常常说，这个多少博士、多少硕士，有哪一个像宋博士这样？他那个年代真的没几个博士，不像现在，现在有人说这个博士满街走，硕士多如狗啊，他们都博士、硕士。其实呢，真正的是你真的影响产生了多大？但是这个宋博士很有意思啊，因为后来我的外公其实是去参加他的布道会信主。以前我的外公也是一个非常这个一个做生意的，做房地产、做股票的，非常自我中心。那次去参加了一次他的布道会，整个人被翻过来。不但在布道会上信主，而且在布道会上奉献自己做传道。我妈妈说，常常记得那一段，爸爸回家第一件事情把孩子召聚起来，说开一个家庭会。妈妈说，完了，要出大事，因为这个父亲啊，以前是哇，都是他说了算的，哪里需要开家庭会议。原来那天他跟孩子要传福音啊，告诉他们爸爸今天改变了，然后提第二件事情，告诉他们以后你们的生活会改变，过去你们住了大房子，有佣人，有私家车，以后都没有，因为爸爸要奉献做传道，但是你们一定会放心，有了一位最可靠的、最宝贵的主。妈妈说，当时这个父亲做一件事啊，让他很诧异啊，就是他讲完以后就，他有五个孩子，我的外公，走到每一个孩子跟前跟他们道歉，爸爸以前错了，对不起你们。妈妈说，那天看他走过来，第一感觉你会不会神经错乱了？你来跟我道歉，把他吓都吓死。但是呢，心里面真高兴啊。妈妈说，那时候感觉就是，哎呀，这个父亲好像以前从来看不见的，从来得不到的，有他没他都没太大差别的。那时候我的外公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赌博，赚了很多钱，但是呢，陷在赌博里面出不来。妈妈说，那一刻感觉一个父亲回来了。所以真的到后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奉献。我的外公真的是那个房子变卖，自己去当传道人，全家呢住在上海人叫做亭子间啊，就是朝北的这个小小的，那么那个正房呢就专门接待传道人，所以后来在上海都知道那个姚长老家就是专门接待传道人。其实也因为这样，所以我父亲跟我母亲认识，爸爸那时候是一个年轻的传道，那么到上海呢就姚长老接待。妈妈说印象最深了，那个时候家里面什么都拿出去了。有一次的这个外公啊，就拿了一条毛毯给我妈妈，说女儿啊，这个爸爸就剩这点东西啊，这毛毯给你啊，就算是给你以后的嫁妆啊。妈妈说拿的还挺宝贝的，藏起来放起来。有一天那个父亲又找他说，女儿啊，爸跟你商量一下啊，借一下借一下，看到有个传道人经过很需要，比你更需要。 借一下，保证以后还。妈妈说拿出去是真不太愿意啊，因为他借了很多都没还呢。不过很有意思，等到50年代啊，中国大陆就是解放了哈，或者叫沦陷了，不知道怎么讲了。而总而言之就改变了，好，改变了。一边叫解放，一边叫沦陷了。我现在发现这两岸的人都在，这很难讲。哎，但是很有意思，那个结果呢，很多我外公的那些朋友都去找我外公说，姚先生啊，你真有眼光啊，现在我们惨了，我们这那个时候他很多朋友都大资本家了，大财主啊，现在完了，这怎么办？哇，好，姚先生还是你聪明，你有眼光。那时候我们真发现有一句话是对的，伟大领袖讲的，叫做彻底的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我外公就啥都没有了，全，所以这很安家，心安理得。这个正像圣经说的，地上的财富你今天看见了，眨眼就消失不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都看到过，小的时候我们家后面有一个专门倒垃圾的地方，我发现里面很多金银财宝，真的很多红木家具扔在那里，很多那种首饰啊什么珠宝啊扔在那里。你知道那个时候去扔的人，不要说他不敢白天去扔，他的半夜三更才敢跑出去扔。那一刻那个东西好像蛇蝎一样在咬你，那个东西如果你一旦被红卫兵发现，你的命都没了。我常常听到有些年轻人跟我说，哎呀张牧师啊，真的啊，告诉我们在哪，我们去捡。哎呦，我说你别说捡啊，那时候你多看几眼都不敢啊，你赶紧就得走啊，你看几眼怕别人说是你，这个是你扔的，那就惨了。所以其实什么是真智慧？是看见永恒的，是愿意为永恒来劳力。那有时候我们会问，那么人生你怎么能够保持这种 passion 呢？你怎么能够保持这种动力呢？我们基督徒也不是没有热心过，好像小敏有一首诗歌，是不是唱过、哭过、流泪过、热心过，但是也灰心冷淡过，好像这些歌词都是很真实的讲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有高有低。也许我们在这个营会里面很火热，但是我们也说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又冷淡了。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两个秘诀，非常重要，我相信这是让保罗可以一生，直到他昨天我们在他的提摩太后书里面讲的，到他站在那个分水点上的时候，到他离世的时候，他敢这样讲，那个仗我打过了，路我跑尽了，道我守住了，是因为这个秘诀。保罗在这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你知道世界上我们常常以为力量啊，昨天我们也谈力，我们以为力呢大概核子力、原子力，那么这种的机械力、电力好像都是很强大的力。我们大概忘记世界上，我个人觉得真正那个很大的力量是爱的力量。爱能够让人癫狂，爱能够让人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看见很多报道都是讲这个，有一个报道说有个斜坡上面有个很大的一个车子啊，突然间刹车失灵，就从上面滑下来，结果底下有个小孩子几岁那个在那儿玩也没看到，突然间他妈妈哦，一个很瘦小的一个女子就冲过去，竟然把那个车可以挡住啊，挡住喊他赶快走，他孩子一走，他妈就被卷到那个车子底下去。很多人说后来发现啊，这个车子从那个上面冲下来那个力量，你几个大男人都顶不住他，都撑不住他。这一个弱女子从哪里来的力量会撑住她呢？那个是爱的力量。为什么我常常觉得母爱特别伟大呢？真的我自己很有感触。我这个老大出生以后啊，常常一个问题就是晚上整夜哭闹不睡。后来我就试试看，我跟我太太说，你休息我来。哎呦，我抱了一两个晚上我马上放弃，我说还是你来啊。我抱到后来手臂发麻，这就是神啊，我就看着天怎么还不亮啊。因为我想啊，他从来没有任何感觉，他觉得好像很自然啊，常常不是 不知道几个通宵就这样抱下来，你说这力量大不大？爱的力量。保罗说有一种爱远超过人间的爱，是十字架的爱，因为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显明。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这种爱若是越想越揣摩，你越发现极大的一个动力。所以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么第二个秘诀呢，他说其实不但是爱的激励，而且他常常思想，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他说因我想，他想什么呢？想两件事。第一个，一人替众人死，当然是想十字架上的基督。但是第二个想很重要，他说一人替众人死，然后呢众人就都死了。这个想法很重要。我以前第一次读这个圣经啊，我以为这里写错了，我说应该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活了，对不对？我们常觉得说耶稣替我们死，然后我们从此不必死了，活了。保罗说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想法。什么叫做众人死了？就是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想法我自己发现了，是我常常有时候忘记了就出问题。我们的旧人死了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一个眼神就受伤了？为什么别人一句话我们就受伤？为什么这样？旧人没死啊，这个旧人没死很可怕的。保罗想到他的旧人已经死了，难怪他有力量，被石头打，被鞭打，保罗说甚至于有舟船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讲到教会里面的教会外面的各种难处，但是他看自己死了。我常说一个最刚强的人其实就是死人，你同不同意？以前我们看那个电影，中国大陆以前放那个电影，就是那些做地下党，那地下党呢有时候被包围，哇，这个没法突围了，他一看，那么他就身上带了一些毒药，一咬，有的放在牙齿里面，有的放在衣角里面，一咬死了。结果死了，敌人把他包围了，抓了一看，抓一具尸体，那完了，那你什么严刑拷打了都没用了，他死了。保罗说我们的旧人死了，那个死不得了。因我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我们看自己是死了，那个旧人死了。你知道这个旧人不死啊，真危险。我记得有一次在浙江啊，听到一个弟兄讲那个见证，印象很深刻。这个弟兄呢，他信了主，他就觉得他说我别的都可以，我脾气没法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的脾气就很暴躁。他是一个开这个运货的，在山里面开那个货车。结果那次呢，这个还很热心啊，常常聚会啊，到处去传福音啊。那次呢，开着货车在山上盘山公路上面，结果对面来一个车跟他交汇，那么他想那个车啊，他就往旁边稍微让一点，让那车过去。那个车过去，那个人呢就把车窗摇下来。他想那个人跟我讲什么话，他听听看。结果那个人就跟他说猪，哎呀，这下把他气得不行啊，这无缘无故我还让你，你是把我猪什么意思啊？人家那个车也过去，那么你就让他过去，那不行，越想越气，把那个车窗摇下来，回过说你也是猪，就骂人家，这人家也听不见了。刚骂完了一转身一看，前面一群猪啊，就在他那个路上，哎呀，结果完了他都来不及，因为刚刚分心了，这刹车赶紧，他说猛打方向盘，还好往这边啊，如果往那边那个车就下去了，那万丈深渊啊。结果那个车插着那个悬崖，整个那个车也这个破得不成样子。突然间发现人家本来好意提醒前面有一群猪啊，不过他说因为那个太快了，他光听到一个蜘蛛啊， 那么他就怒从心头起哈，就去骂人家了。哎呦，他说结果呢就停在路边，赶紧哎呀，圣灵在里面责备啊，你看你为什么呢？就算人家骂你，你何必要回骂回去呢？哎呦，他说主啊，我这个救人没死啊，差点我自己死了。他说如果往那边去，整个完了，那个连人带车那个车就下去了。哎呦，主啊，还是你的怜悯啊。这地方讲那个见证，我忽然间觉得真的，我们里面那个救人太可怕了，有点像一桶炸药，你就不能点，稍微一点就着，一点就整个爆炸。有时候在婚姻里面也是这样，一点炸的，有时候在家庭里面，有时候在儿女当中，有时候在同工之间，有时候教会里面，不能碰。上帝告诉我们，这个救人不死太可怕了，迟早把我们毁掉。所以保罗想到的就是救人死了，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所以最后当我们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呢，五章十七节，过去我常常以为这节圣经是对所有慕道朋友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你赶快信主吧，成为新造的人。我忽然间有一天发现，保罗是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讲，是对一群已经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讲的。不断的成为新人，如果你看那里的时态就看出来，这是一个现在进行的时态，不断不断的除去旧的，不断不断的在基督里面的更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他要用现在进行时态来讲这个都变成新的呢？那个 renewing 是一个不断的可以在进行里面的，不断可以来经历的，除旧迎新，这是神给我们真实的盼望。有时候我们常以为盼望就是在将来天国里面，在永恒，在我们死了以后，不是，基督徒才能够真正有一个 quality life， 有质量的生活，是因为那一刻我们信主那一刻，天堂就在我们心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我们已经活在他的永生里面，只是我们的外壳还没有 upgrade， 那个不重要，那个一定会。保罗说当号筒吹响的时候都要改变，马上都给你 upgrade。 这一刻虽然你还是带着过去的形体，但是你里面已经有一个新的心，有一个 new man， 有一个新的人，这是上帝一个新的创造，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人可以担负这样的责任，所以其实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都是讲我们的使命。没有使命的人生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生。但是我们要问，什么是人活着的使命？既然神这么爱我们，救了我们，那么我们马上与他同在不是更好吗？当然更好，但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这是保罗讲的。如果我死了与我有益处的，我巴不得啊，我若能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啊。但是如今我活着是为着教会，是为着福音，劝人与神和好，因为神已经托付了这个责任，道理已经托付给我们，职分已经承担了。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神让基督徒继续在地上生活，为的是传扬他，为的是见证他，为的是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为的是让人听见福音，看见福音的见证，来归向神。所以我常常想到在中国的这个家庭，我在十多年前就认识他们，那时候他们还在贵州。我一到贵州，很多人说张牧师啊，你要去看看我们的姐夫，这个也说姐夫，那时候姐夫，这到底谁？后来才发现他叫 Jeff， 当地人都叫他姐夫。这姐夫啊，长得高高大大，一个美国人啊，一家在那儿生活，已经生活了十年。他们是90年就搬到那儿。我当时去看，真艰难呐、啊！这个一个茅草屋，住的小小。现在他们搬到云南也是一样，搬在一个非常这个艰难的生活，很不容易。他们全家八口，八个孩子里面，除了老大在美国出生的，另外六个孩子都在中国出生的。第八个孩子是捡来的一个弃婴，有一次打开门，一个小小女孩，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 在他们家门口马上抱来，成为他们第八个孩子。但是这个家庭真奇妙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认识他们12年，每个礼拜都有他们的 email 要我为他们祷告的。他们现在神给他们的事工是什么？就是去到处去收养那些的孤儿，很多是残障的、残疾的，带着他们到各处去看病。你说这个家怎么会这样？而且不单只是这对夫妻，他们那些孩子全在中国，真是让人感动。他的孩子现在一个个长大了，而且呢，他的女儿，哎呀，真的很奇妙，一个当地很淳朴的一个农村的弟兄，跟他的女儿结合起来。我最近刚刚给他们发去一个贺信，他的女儿叫哈娜，这些孩子都是我非常非常熟悉的。我说姐夫啊，真的很为你高兴啊，真的很感恩。我常常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姐夫，真的，我们中国人巴不得赶紧把孩子送到你们美国，为什么你要让这些孩子都留在中国？他说，因为我希望我每一个孩子都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我记得那一次走的时候，分手的时候，全家他们在那儿送我，那条路真的黄沙漫天，我要从贵阳坐公共汽车，大概坐2个多小时、3个小时才可以到那个地方。他们在那个公车站那儿送我，全家挥手。那个姐夫说：“回来吧，陆家，回来吧，中国需要。我们这些人再怎么讲，我们的中文讲不到你们的程度，回来吧。”我发现真的，那一次的那个场景，好像一直刻在脑海里面。这些年常常有的教会有的机构叫我去，有的说陆家你孩子也小，你不要那么跑了。但是每一次我想到这些在咱们中华土地上面不要命的跑。09年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他说我突然间有个感动，我把那些孩子啊找回来办一个全家的 reunion。哇，那一次差不多200个，他告诉我，其实他说这些年我算上将近700个孩子，神托付给我们。那一次很多孩子去不了，今天有不少孩子已经上了大学，有的已经在别的城市生活，都是当年被他们抢救的，被他们带去这个医院那个医院看病的，都是他们的家长觉得养不活了，丢了，扔了。感谢上帝，生命活得何等的色彩。今天我再看见那个 Jeff， 虽然他已经头发都花白，他的太太刚刚里面有一张照片，他太太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村姑，真是哇，那一身衣服打扮起来，你不看他的脸根本看不出是一个白人。他的那些漂亮的孩子女儿啊儿子啊，现在一个个都打算在中国结婚生子扎根。我在想，上帝啊，真的认识了你，我们才看见我们人生怎样投资，我们怎样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这些年当我在各处讲他们的见证，已经有很多弟兄姊妹去看过他们，每个回来无不被他们的这种的基督徒的生命所感动。许多人谈到他们就会出眼泪，我说感谢主，因为他们的生命活得何等美好，只因为我们的神何等美好，我们的耶稣基督何等美丽。当我们把生命与他连接，你才真看见在他那里一切都失去了光彩，不再是地上人所追求的，乃是在他的里面生命越来越丰盛。因为主说他不但给我们生命，而且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愿这位神，愿这位主被我们认识，更深的来认识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停下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让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我们。主啊，我们再次为着身为中国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主你也护理了我们，更看见主在我们神州大地。亲爱的主啊，你让多少宣教士、戴德森、马里逊一代一代在我们的土地上传扬、奔跑、殉道、流血，直到如今。主啊，当我们听见了你的福音， 我们的心何等的受到温暖。主啊，我们谢谢你，过去我们没有路，你把路给我们。过去我们追寻真理，直到遇见了你。过去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在枯萎当中，在苍白里面，是你让我们重新变得有色彩。主啊，为着这一切感谢你，求你恩待，让我们今天每一位没有一个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仍然是空荡荡的，我们仍然是感觉人生没有定向的，我们仍然感觉我们的人生还是迷茫的。主耶稣啊，谢谢你，你已经把路给我们看了，就是为你而活，就是抓住属天的盼望，就是真正能够靠主每日来更新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使我们自己、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长辈、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在主耶稣里的祝福里面，愿主恩待。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特别有个感动，我特别要邀请我们当中，若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你过去还没有认认真真的做过这样一个决定，要来认识耶稣基督，去认识他，去思想他，你愿意凭信心向他打开你的心门，让他的祝福充充满满的临到你，祝福你的生命，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婚姻，祝福你的子孙后代，祝福你前面的人生，何等有色彩的人生。若是有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你愿意的话，鼓励你把你的手举一下，特别奉主的名要来为你祝福。感谢神，请放下。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愿意让耶稣走进你生命的，凭着信心把你的手举起来，深信这是上帝给你的时刻，一个荣耀的时刻。认识他吧，认识他吧，从他得到那把生命的钥匙，我们的人生都会走完。你为什么要等到那一天发现没有钥匙，发现人生仍然在迷茫和虚空里面？你愿意吗？我再问一次，除了刚刚举手的，还有没有我们当中的，趁着你还在这里，趁着主耶稣的恩门向你打开，你愿意吗？得到他交给你那把生命的钥匙。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这样感动的，请把你的手举起来。奉神的名我们来祝福你，也深信信实的神必定要垂听你的祷告。还有没有？我特别邀请你，过去还不是基督徒，这一刻相信主耶稣把你带到这个营会，他爱你，他知道你内心一切的需要，你愿意吗？接待他。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请放下。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你心里有感动，真愿意成为一个生命的赢家，靠主耶稣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是的，我们仍然会跌倒，但是我们靠主，我们要站起来。你这一刻若是有意志上一个决定，你愿意主耶稣帮助你，在他面前有一个决定，有一个立志，主啊，让我的一生荣耀你，让我的一生在你这个生命的 GPS 的对照当中不断调整我自己，我相信你的大能，愿意为你而活。若是你有这样感动，愿意有一个立志的，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我们的心智。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主耶稣都看见，他都晓得，他纪念我们用信心对他的回应，正像父母何等喜悦他的儿女跑向他，把自己扑进他的怀抱。耶稣何等信实。我最后有一个感动，我们当中若是你很清楚圣灵的感动，当神的时间临到的时候，你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以祈祷和传道来侍奉他，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 当神的时间临到了，你愿意毫无保留地走上去。若有这样感动的弟兄姊妹，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都看见，请放下，请放下。主啊，你看见，这是我们在你面前。主啊，好像当年那个孩子把五饼二鱼交到你的手中，甚至那个孩子当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只知道主你说有这个需要，主他就把自己交给你，哪里想到五饼二鱼能够被放大1000倍，5000个人可以被喂饱。主啊，今天这个每一个在你面前举起的手，正代表每一个活祭，他们把自己献在祭坛上，他们只知道如今的命不再是他们自己所留的，如今不再是他们在决定自己前面的道路，他们把自己交给你，正像那个孩子把五饼二鱼交到主的手中。主啊，请你自己祝福他们，主啊，你拨开他们的生命，使千万的人要因着他们得蒙上帝的祝福。主，你也大大的使用他们，你装备他们，谢谢主，他们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永不收回他们在上帝面前这个呼召，这个心志。愿主你纪念。主，我们实在为着山镇教会，为着铺门的教会，为着这块土地，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里看见有这么多愿意为主摆上，愿主愿为主奉献的祭坛祭物。主啊，身心灵的祭坛正在这里，求主悦纳，悦纳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献在你面前的祭。主啊，你也特别施恩给刚刚这两位举手要来决定让耶稣走进他们生命里面的，主也求你格外施恩给他们。也许还有一些位在我们当中，主耶稣他们也许还不认识你，亲爱的主啊，愿你在他们前面的日子继续给他们机会，圣灵继续做感动的工作，带领他们真正进入永生的真理里面。主，你纪念我们每一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婚姻。主，我们要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婚姻。好不好？这时候请我们当中是夫妻的，就请你站起来好吗？站起来。我里面有个感动，这个年代撒旦的一个破坏就是来破坏我们的婚姻，破坏夫妻的关系。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了神，亲爱的主啊，求你祝福祝福。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你当初创造亚当和夏娃，让他们彼此有何等深的爱，这个爱是因为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因为爱他们的神为他们所立的神圣的婚约，他们彼此委身，彼此欣赏，彼此赞美，彼此同心面对一切的挑战。主耶稣，求你格外纪念祝福，谢谢主，今天每一对站在你面前的夫妇，主你都看见，愿你十字架的大爱充满在他们的婚姻里面。主也愿主帮助他们每一位看自己已经死了，过去死掉了，过去了，旧事都过去了，在基督里是一个新的创造。主啊，你把更大的信心赐给他们，把天上的盼望浇灌在他们心里面，把十字架的大爱充充满满的放在他们的婚姻里面。主啊，使他们的婚姻真是恩上加恩，也力上加力，并且荣上加荣，来荣耀你。主耶稣，求你恩待，奉主的名，主你特别祝福他们。主，你要使用每一对的夫妻，每一个的婚姻，是神圣的见证，是爱的见证，是上帝面前奇妙的见证。主耶稣啊，也求你赐恩祝福他们的后裔，他们的下一代，因着有敬虔的父母，他们的儿女也成为敬虔，在上帝的面前得神得人的喜悦。主耶稣，求主你自己的慈神爱手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把他们吸引在一起，把他们完全带领在一起。也奉主的名，你败坏那恶者一切的计谋，斥责那撒旦一切的攻击搅扰破坏。主啊，使他们二人如同一人，在主的面前没有破口。亲爱的主啊，求主白天黑夜你都保护施恩看顾祝福。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把一切荣耀圣赞都归给你， 也愿你宝座那里出来的平安、喜乐、能力、恩典、祝福都充充满满与我们同在，特别与每一对夫妇同在，从今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各位请坐。
我们感谢张牧师深刻的信息，强力的呼召，我们不会忘记。